上堂课说到，我执有种种的记执，但是佛陀把它归纳为三类了哈。这一部分呢，我们常说佛法就是在谈无我嘛哈，无我就是佛法跟世间不管是科学哲学，不管是宗教了。世间人都在说有我了，都在说有我。佛法跟世间根本的不同，就是在说明无我。你说没有啊？是我们小时候也说不要有私我，不要自私什么。但是不要自私哦，他要成就什么？成就那样的我了，还是在有我。我再说一次，我们小时候说我们不要太自私啊，我们不要为自己想啊，其实那是什么？要成就我们的我，成就我们的我了，是吗？所以我们说外道还是偏常还在说无常，但是无我没有人说无我了，世间人包括你说那个不是一时忘了他的名字了。他说：“我思故我在，是吗？我思故我在。”他说：“一切都可以怀疑，但是我思，所以我在，这个就不能怀疑。”所以他是从这边出发的，从这边出发。包括我们常在说的点线面，就从这边的数学，就从最根本从这边出发。哲学也是从最根本的三义律，就是 A 等于 A，A 不等于非 A， 不是 A。就是会排中理是吗？当然后来那个有另外就是有辩证法是吗？它可以正反，它还可以合是吗？但是他们认为矛盾就是真理了，因为它可以合，但是现在世间来说的话，那是有矛盾的啦。正反那是相反 ，A 等于 A，A 不等于非 A， 但是应该以世间人来说的话，以实有见来说，那一定是排中立的啦，不是 A 就是非 A， 没有说E A E V E A E 非 A 的啦。如果说在实有见分析到最后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但是看到世间还是有这样的现象啊，所以他们认为矛盾就是真理啊。如果说矛盾就是真理的话，那太多矛盾，这样矛盾都是真理吗？所以那样的矛盾对他们而言是不能接受的啦。但是他非接，如果说辩证法，我们说辩证思维，现在不是都很在说辩证思维吗？现在他一到最后那最根源的那地方，他是无奈的接受。但是纵然他接受之后，他还是在自信见下什么？这一点才是我们佛法哦，就在这一点上还是才能够真正解脱，否则都不能解脱。你看那个唯物论的，你比如说那个不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斗争是吗？斗争，所以这个还真要有佛法才能够去说明它，不但说明它，在说明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去面对我们的自信见，所以这个地方，它无我这一部分哦，是世间人不会谈到无我，无常还会谈到，无我是不可能谈到的，他们所谓的那个不要自私的，我刚才说了，不要自私的我了，不要太自我为中心的，那些都是什么？要建立他们的健康的我。但是那个健康的我呢，它不是假名我，那是真我，那就灵魂是吧？就是说，来来去去的那个，或者说我们一般说身心灵是吧？现在世间都在讲身心灵是吧？就是那个灵呢、啊，现在世间或者和你聊或者是比较重视精神方面的是吧？那身心它另外还有个灵，那灵就是比如说在基督教就是灵是上帝给的，是吧？灵上帝给的。然后他跟肉体结合就变成那个是吧？所以这些啊，那个世间人不可能说到无我，他要说记住不要我执，他说哎呀不要有自私的我，但他成就的是那个实在的我，这一点我们都思维清楚来了。但是我们佛法要不要健康啊？我们当然活得更健康是吗？ 但是我们那个健康，越健康的我是什么？越没有实在性的我，那是假名我了，缘起假名我。我们没有否定这个，但是这个要是建立到什么？要建立到无自性，才不会真的去，才不会去执取它了。一直要有我，那样我不是这样说，他们就是要见真我才能够得解脱，就是那真我被束缚到了，要见到真我才能够得解脱。然后佛陀讲说，哎，就是因为有那个真我，我们才轮回，才轮回世间。所以真正的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这才能我，没有这个实在的我，是彻底的哦，彻底的无我，诸法无我，就是在世俗地没有我，在圣义地，他们说见到那个圣义，就是要真我才能够得解脱。佛法也说没有，在圣义地也是没有那个真我，所以我们自己要特别知道了。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在止观过程当中，或是在我们心更清净的时候，首先这一点我们在观察，不是有个清清净净的那个我，我有那实在性的，那些我们都要特别注意，所以基本上这个论题也是我们学佛以来都在谈的，学佛以来，是吧？所以希望我们。读第四章之后啦，我们对这一部分要更以前所读的，我们的也都耳熟能详，但是希望能够有一点突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时候那个看不见的那个膜是吗？有时候那网看不太清楚，网看不太清楚，但是它弹力很强。弹力很强，我们在修过程当中总是好像说我们有前进，好像哎，我有观察，也稍微有让我那个执取的心好像有一些放下，但是好像就是模模糊糊，但是好像有前进，就好像那个膜挡在就是一层那个网，一层网，弹力网啊，弹力网。但是我们要推那弹力网，我们刚开始都可以推它向前，因为那时候它的弹力还不是反弹力量不大了。但是我们推着它向前的时候，我们越推它越向前的时候，我们它那力反弹的力量就越大，反弹力量越大。那表现在我们在修过程当中，就是越无力感。有时候刚开始什么久了，它还会再来，它还会再来。但是好像就是这样去实力，就是这样去观察。但是心情好，或是今天脑筋比较清楚，或怎么样，好像有点那个力道出来。但是有时候又会退，但是就是在那边，但是总是这样的前进，但是久了之后就会有一些无力感、无奈啊，无奈就是啊又会来，是吧？但是，就像我们推那个弹力网，推刚开始推到比较推在向前，我们也向前走了，但是那个弹力就会越大了。我说弹力就是我们修学久的时候，刚开始很新鲜哦，好像有前进，但是久了，好像虽然有前进，但是好像在绕圈子啊，在绕圈子，可能会有这样的初学的。那希望我们就是这个都是我们时常在谈的啦，像印触界等等都时常在谈。那为什么会放这么慢呢？说像我们共修，就像我都是放很慢的速度。那很慢的速度当中，我们只是在说，只是希望啦。我的希望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好好的那些主角，如果世间讲主角，要温故知新的，或者也是慢慢，这样读过，就是这样哦。但是就是不够深刻，所以那就是只是在推它，所以那力它会越推，虽然前进，但是会回来。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去做它呢？要割。不是只有推，要有割。什么叫割啊？我要刀子把那个割断。那怎么割？观察。然后我们说思维哦，刚开始要就是要伤脑筋啊，本来就要伤脑筋。我们是读世间的学，读世间的一些知识，不是刚开始不是伤透脑筋吗？那不单单伤透脑筋，还要去补习，是吧？还要去补习，还要做什么啊？那当然经过这一段，那才有可能咯。各位不要以为说学佛啊，那个以前学佛还要什么要伤脑筋？我们不是说分别吗？一直要分别，现在为什么还要再分别？ 千万不要这样了。我们刚开始就是，我们也常说了，我们就要用分别慧，我们的深得慧，为什么连天也比不上？深得慧，我们的意念圣，生下来就有那智慧，为什么连天也比不上？就是我们的分别，分别能力特强，就这一点。那现在我们无始劫来就是用这个分别慧，分别这是我的，是吗？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用强大的分别慧去分别我们无始劫来，我们认为那是自信有的，到底如何有？那就从我知道，大圣无共啊，这样讲的自信如何有，是观顺生意，就是这个分别力不强大，不可能面对我们无始劫来那个分别自信有的那一部分，不可能，不可能去观察它。我再说一次喽，分别力不强的，不可能，不可能去面对我们无始劫来分别自信有的那个自信子，而且呢，具身自信，不可能面对它。所以我们要用强大的分别慧，去分别什么？哦，就听闻佛法，哦，原来我们无始劫来认为那是自信有的，原来没有那样的自信，那要强大的分别慧才有可能观察到。所以我们没学过之前，我们都受那个分别慧哦，受他的利益啦，就好像我们学习比较快啦，但是我们也受到他的一些什么热闹，是吗？热闹。但是我们学过之后呢，我们对这一部分一定要起非常大的欢喜，否则的话，我们想一想啊，我们也学的就，但是就是为什么不能够更深刻的去了解它？就是分别，啊，观察。我们说就是施责啊，不是罪及施责嘛？周遍巡视，周遍视察嘛，巡视观察。那才是观，那才是观。那什么就抉择、检责、分析，那就我说刚才说的了，用刀子哦去割。刚开始那刀子很钝，根本不成刀子是吗？不成刀子啊。但是你就这样去割，这样去磨它、割它，就观察，观察，渐渐就不一样了。千万不要只是推，注意到电力的推你。把那个现象都压伏掉，把我们的烦恼都把它消磨掉，那消磨掉，那不会不是让它消失掉，不是啦，它只是没现行而已啦，没现行。所以观察是非常重要，但是什么观察？要先从文字去了解它的义理，依着那个义理才有可能去观察啦，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下手观察的。你说无常无常，但是啊，无常看到无常，但是怎么样？如果观，如果无常无常，我们小孩子也有看到无常，是吧？那如果只是感性上的啦，感性上啊，不是那么力道是不强大的，所以就是我刚才说到，就是割他，割他，在割他的时候就面对他的，就面对那个弹力的，就面对到他那个弹力，这样，不是只在推啦。割的时候就观察，这到底是什么？这样才能够面对那个自信坚，不是说外在的推掉，而是面对那个弹力，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才有渐渐会有一种，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事先学问，我们从小时候开始学字怎么写，学那个道理，小孩子父母亲很。就是很有耐心的一直在教哦，教爸爸妈妈要这样谈，这样叫出来叫学是吗？一样哦，这样才会渐渐的。我们一个动作也小时候也是这个手要动它，我们也是要学好久了是吗？我说小孩啊，婴儿，那父母亲都很就是很有耐心，很慈爱的在教，那才有可能一次一次的学。一样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学佛法这个就很容易很容易，那大错了。我们常说了，现在那个些量子现象好像哦不可思议是吧，还有很高深的理论来去解释它，或者来去捉摸它，来去应用那样的现象。各位，新的变化那量子现象还比不上的啦。心的变化，你说量子现象，一个一个的量子现象都一样，但是每一个人的心，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心都不一样，包括一个人的心前念跟后念那个心的变化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认为那个非常容易啊，不要认为那个，但是我们好像很亲切，每天都在面对哦，那个现象，那个现象，好像久而久之也不觉得怎么样，是吗？其实我那个，就是不了解它的真相啊，现象都不了解，何况是现象相应的那个实相，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关于这些，我们真的要就是。要有这样的态度，有这样的就是要这样的知见，要理解到这一点，否则我们都认为这个就是这样啊，但是要怎么做？都就这样啊，但是要怎么做？或是做了怎么深入？这一点是希望跟大家共勉的，大家共勉。不是说我现在就我、哦、观察很强，不是这样的，没有了。我现在都还是在学，是吗？只是在说跟大家一起共勉，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才有可能渐渐的深入，或者泛泛的说，泛泛的说，每次就这样说，就是这样，或者我们每次看就是这样，久了还是这样，因为变得没有一个久了就没有一个下很比较再进一步的那一部分就比较少。比较说好像要在前进，虽然也是在做，也是在观察，也是渐渐烦恼起来了，执着来了，我也是渐渐都已经把它弄掉了，把它弄掉，渐渐哦，但是它会来，但是本来就是会再来，没问题。本来我们在烦恼过程当中本来就会再来，但是再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更亲切的去看到？有没有更亲切的说，诶，我渐渐知道他在搞什么东西，他在搞什么花样，有没有渐渐知道这一部分的。更多啊，他会再来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都被拳头都被打到，但是怎么来的，但是不知道。但是我们渐渐知道，哦，他原来是这样来的，那就不一样了。原来是这样子，那就不一样。这样的话，我们就有那个学习的能力了啦，就有学习能力，我就知道他要这样来，这就是就这个表示什么？我就是这在说什么？就是在说，哎，我们知道怎么去观察了，怎么去观察的，或者小偷怎么来，我们都不知道，那怎么去防小偷啊？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就能够去防或者去。抓小偷是吗？知道我们，这个就是希望了。我们就是一次一次啊，一次一次。但是我们这样要有耐心，而且要知道它有内容的，这样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一次一次的会比较清晰一点了。我们上次就是说到三种，就是基本上就是导师在案间了、啊，就是佛陀啊当时的那个物质，大致上也是分成这个。就是即应即我，离应即我啦，离应即我，主要就是这个啦。离应即我就是离开五蕴，即着于我。这一般这都是，一般认为就是神学家都认为，哎，这个我如果是，其实我们佛这样说，只要即执为我，一定是在五蕴执着为我。我不会随便的起执着的。每天在自己的身心上去执为有我是在的我，我们不是就是这样吗？我们不会有离开五蕴来去执着我，我们的具身我执一定就是我执不会随便起来的，它一定有它的对象，一定有它的对象，我们一定是在这个五蕴身心上去执为有我的。但是神学家呢，哲学家认为这。所以叫这么这五蕴会败坏，是吗？无常啊，色受想行识等等，他渐渐去观察的时候，他无常会变化，会败坏，所以他就会离蕴即我，离蕴即我。但是离蕴即我呢，他也是依着什么？他还是他的那个具身自性执的那个我执，还是依蕴即我？但是。他在分析上，他在分别上，他认为没有这样的我， 他就是离运济我，因为这样的我他会有变坏，他所以他要离运济我，但是离运济我还不是还是没有离开运，因为他的他具身直觉的，因为一切众生都有这样的直感，自己就是有实在的我，那就是萨迦耶见，在自己身上其普特杰罗我见臭呢，更其主宰萨迦耶见，这是一切一切的众生都是这样子，都是在五蕴上执我，只是那么因为分析下来五蕴无常的，所以他在分析认为这个是没有办法，所以是离蕴即我，但是离蕴即我它的根源还是相对于蕴来说的，所以是不，你说离蕴即我，你说我们只有蕴啊，如果离蕴，那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然后佛陀说他们在说那个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什么了，但是他们讲的头头是道是吗？哦，他们理论也一堆，但是或者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因为理念就没有了，所以不是有后来发展到那个真我真事吗？真心啊，他说那个真心是不可知的，那不可知道也要说是那真心，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那都不是真心，你看。讲的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是吗？但是那是什么？我们讲的真有一回事啊！哦，理论在推的一大堆，但是那是什么？不可知啊！不可知，你要说那是什么？所以像那些佛陀说，那个是细论的言语啊，细论的言语是吧？所以说是，所以离蕴即我，那个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了啊！讲的好像是那么一回事。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离蕴的我们世间的一切一切的法就没有离开五蕴了，自己身心是吧？包括色蕴就可以包括外界，没有离开五蕴的了，嗯啊，所以离蕴即我不可得啊，几蕴即我，这里那三说这几蕴即我，基本上有这个就是婆罗门教就是色就是我，那就是真我。那就不变长存的那样的真我，啊，另外一派呢，就是那断灭论。那这个色就是生，命即是生，生即是命的这一部分呢、啊，他也是认为这个就是我。但是他是什么？他是这一生这一生，因为他生会败坏，生意败坏，那个我也跟着没有了，那就断灭论了。所以我们看哦，所以在众生啊，所以我们那个呢。这个在转机啊，那真的是，而且对于这个生说，只是一个大体上各就是可以把它归类成这三类，但是其实哦，那个还有各派来说即蕴即我，还有种种的即蕴即我了，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婆罗门教，它刚开始是色就是我，就是身就是我，然后再受想行识，到识。还有他对这个理论还是有不同，是吧？到了那个，如果婆罗门教到了奥义书、果奥义书的时候，他就犯我合一，是吧？犯我合一的那样的我，是吧？所以都有种种的句子了，但是基本上的就是可以分成这三大类。所以这个都即蕴即我，同样是离蕴即我，还有一个即蕴即我。即蕴即我，我刚才说可以分成两说，是吗？就是一个婆罗门教的，这个就是真我，你看，这个就是。所以佛陀在《阿含经》说，是常还是无常？哎，无常，无常是不是苦？哎，是苦。苦有没有我？没有我。为什么这样来观察呢？因为婆罗门教那就是色就是我、啊，而且那是常乐我见是吧？不变的，就这样去观察的。而这个我们就是对那五蕴处界，蕴处界我们要去了解的，先依着语言文字把它了解的透彻，依着语言，因为那个语言文字就是所指向的义理，就是在谈我们自己啊。你说色受想行识，哦，那个几个名词，哦，色是什么定义，受是什么意思等等的，而然后它之间有什么关系，那就是在他谈的那些定义，谈的那些内容啊，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说什么，就是明文字要代表那义理，那义理就在说明什么， 就在说明我们的身心的现象，还有包括它的实相啊，这些我们都要，所以基本上都先从语言文字代表的义理是什么，我们了解清楚了，然后就是用那个义理来去观察我们的身心。但是我们刚开始观察那个义理是没有离开语言文字的啦，不会因为文化没有离开语言文字，就在观察我们自己的身心，是吗？那个就是平常平常观察我们的身心。你说观察我们的身心是怎么样去观察？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尤其在善心位是不可能很细的观察，但是我们可以整体来观察它，就是那个用那样的毅力来去看我们这个的现象，看我们这个现象。我们也有受想行识啊，是吗？受想行识，我们都可以理解，都可以用到精神作用，我们都可以知道色，那也可以知道色，就包括五色蕴，就包括五根五境，是吗？五根五境，我们自己，我们身上有五根，也有五境啊。因为我们身也能够看到色，什么形色显色也在我们身上显了，是吗？这都在我们身上有显，但是它还可以色外在的，色外在要这样去观察它，先从文字了解它意义，然后再 看起来我们就可以整体来观察到，诶，这个是和合的，和合的，这是众缘和合，众缘和合。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面对我们的即应即我，这就是我。我们说离应即我那是不可能，因为我们佛法的理解就可以知道，那是幻想，那是戏论，是吗？一定是在这边执着于我的，包括说离应即我的，包括说我这一生到底尽了就没有我的，他还是有那个俱生之境执，就是因为有那样的直觉直感的我执，所以对于只是对于那个解释，对于那个的我执的解释有不同，但是那个都不变的啦，就是俱生的，就是在自己身上执取为我的那个是不变。我们要观察的就是对这个地方在做观察，对这个地方在做观察，所以我们这样一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三种啊。嗯，就是这样观察，哎，这样观察我们就知道了。离印啊，圆觉法说没有离印的东西啊，一切的法就只有无印法，是吧？啊，所以没有离印来具我的，啊，即印具我们就观察我们这个无印身心，所以即印也没有。如果说那个断灭的那一部分啊，断灭我们说缘起法就是相依相缘的，它是无常能够相续，是吧？无常能够相续，所以它是不会断的，不会断灭，没有我，没有他们所说的我，但是不会断灭的，它不会断灭。基本上关于这一部分呢，希望我们要常去，就是依着，就是那个道理，或者道理这样去思维它了。好，基本上我们上一次是说到了，要说到了，要已经在无常相续的有前论了。无常相续的有前论，就是前面是说到，先说到，刚才说到，就先说到那个三种的寂执，对我执的寂执啊，哈，就这三种。我们导师说，其实都是，或者说这个都是这个三种说都是，其实都是执，都是根源于。都根源于我们有情对于应处界自己身心的应处界执着为我，直觉就以为我，这个都没有差别，都是认为有我，没有差别，只是对于这个我的解释有不同。所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最深的那一部分，就是自己身，就是有的，有直觉为我的那一部分。这个是一切一切的众生都记住的，一切一切的众生，只要是有情就是这样的。你说那个现在科学家、哲学家，最尖端、最顶端的，他还是有这些，还是有这些，只要凡夫都有这些了。 所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这个，而这个呢，就是世间人都认为有我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有我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是世间人，我刚才说到，就是说我思故我在，就是那样，就是那个我，都是大家都是，但是好像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吗？就是在那个地方出发了。世尊就是从这样因出界这样去做观察啊，直到就没有我，就这样的话就能够否定那个三个见解了，三个见解。接下来就是说谈到无常相续的有情论，就是在我们看前面说到上个礼拜这样说嘛，就是这个只是先略说，接下来就详细说明，就是无常相续的有情论。这个为什么前面是说到，就是前面这边会谈到无常相续，前面基本上都在谈和合啦，和合无我，就是其实我们都第四章就是谈应处界，是吗？应处界就是在谈有五蕴六处六界，是吗？五蕴六处六界他们之间的和合，五蕴之间的和合，所以基本上是在谈和合，那是什么呢？我们说任何的法它存在在哪里？时间空间，是吗？所以基本上第四章的重点是在哪里？就在观察和合了，就是五蕴六处六界的和合，就是彼此的和合。我们一般说彼此就在空间同时之间的彼此之间的和合，就是观察这个。我们常说要和合相续，是吗？早就常说咯，要在和合相续当中观察。现在对于和合这一部分，我们就要非常清楚理解它咯。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就是应处界。我们说这一章主要就是在和合当中去观察它了。那到了最后就要谈到无常相续的有前论了。为什么会谈到无常相续呢？老师为什么会在这边谈到无常相续的有前论？就是在说明在这个地方，那大家都一般的都认为我是什么常乐我净啊，常乐我净。所以佛陀就在暗经就这样说，我刚才也说到了，是常还是无常？无常。无常是苦还是乐？是苦。苦。苦。有没有我？没有我。就在这里去破他们的那个有我的，有我这一部分。所以在就是在这一节上，不是这一小段最后末段这个地方，在谈到无常相续的有情论。为什么在这里会特别谈到无常相续的？就是因为就是佛陀就这样说了，要破这样的我，就是问他们都是常乐我净，就是到底是常还是无常，就在这里了，就在这个地方来破的。所以他基本上先否定我们上堂课是这样说到，先否定什么？否定离应具我的了。连接我，因为世尊，我们看了哈，就是无常相续的有情论。世尊的教说根本就反对恶言的立场。什么叫恶言？哪恶言呢？就是离应即我。就我，什么叫恶言？就是我，就命跟身是不同的，这个就是离应即我了。所以这个就恶言论了。那因为有情就是身心可合的假名啊，有情就是这个我啦，缘起假名，这个我是五，就是身心可合的假名啊，他没有离开身心啊，所以离因即我就否定掉了，就绝对没有离开身心的我或者是面者，没有。就像我这个讲堂是没有离开砖瓦，另外有一个讲堂的啦，没有这个。他是不能够离开另外有，但是他虽然不是就是砖瓦就是讲堂，但是他也不能够离开砖瓦就是讲堂。一样，我们这个友情就这个我了，和合幻现出来的这个我是不能够离开五蕴的，但是他也不就是五蕴，他有他自己的相对的存在性。但是他不能够离开五蕴呐，但是离蕴具我，他就离开五蕴来记住我，这就否定到前面的第二说了，离蕴具我，因为这个杂案经呐、就三六三经，特别说到上门婆罗门即时无有，一切都是 都是以五蕴、五受蕴，就是五起蕴记着为我了。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我们说，哎，我在走路是吗？我在走，我在哪是吗？这都是记着五蕴为我，五蕴为我。包括然后，包括举了三年六经呢、啊，也是一样，那就是六根呢、啊，六根是吗？六根就是根净，先举就是眼根跟色净的、啊、哈，包括意根跟法尘的、啊、就是身眼识，三四合就生处等等，然后再具身受想识，这个哎，或者说这就是人是吗？就是人，还有说四福六界，六界就是那个了，那个就是地水火风空四那个，所以都没有离开，没有离开应处界，没有离开应处界，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破除了离应聚火了。所以我们自己要很深刻的理解到，就是不要说哎五应无我。啊，然后又要离应，说哎，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地方有我？那样的话，我们自己就要更去观察清楚来哦，观察清楚来，就是除了这个之外，说不可能有这个，不要说哎，可能有，这叫一的缘起法，然后去把它理清楚来了。然后就是不单单是离应即我不可得，然后婆罗门教说的那个真我也评为道想的产物了。他们以为色就是我是吗？到最后就是是就是我，而我是常乐我见的了，常乐妙常住妙乐的了。就是是你说无常。无常，就是苦就没有我了，没有我所，所以就是这样做观察了，就是对无蕴这样做观察，就无常是苦，所以婆罗门教那个真我也破了。那在这一点，我想再跟各位说一下，比如说，好，我现在就观察，你说无蕴，我现在讲到无蕴，还有六根六界是吗？哎，我现在至少我们说比较。清楚就说，哎，五蕴，我自己也可以看到，哎，这就是五蕴了。那色，好，我感受的话，哦，等一下冷，我现在感觉冷是吗？哦，那也是一种是吗？我现在感觉热是吗？身体，那个热受苦受，那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你想也可以感受到，取向之后就开始那个取向，那个我们可以理解到是吗？那就受就是领纳，我们都可以感觉到。是吧，就是可以依着文字，所以各位我们要说啊，领纳啊，就是感受，不要只是只依这样哦，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了，我们现在要依着那个去观察，哎，什么叫做领纳？我们的心的对那境界先把它纳受进来的那一种，那是可以粗显的去观察它，依着语言文字，然后就去啊，当然我们这个不会很细的观察。但是整体的那架构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知道了，整体架构我们就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的，这样的话对于受的那个感觉我们就渐渐会深刻咯，会观察更强大咯。当然那个在这个还在善行位，但是没有这样的观察力啊，你说在定中你观察力也不强，我们是会观咯，我们说在定中哦，明明白白的知道哦，他那个现象，那个不是会哦。我再说一次，或者有人会就是会是观察、觉知、分别、觉知，那才是会哦。在定中明明白白的看到，那个不是会啊。那都修定要成就，还要也是要正念正知啊。正念正知，所以那不一定就是会要在明明白白知道之下再做更做观察，那才是会。所以我说要去磨刀子，要去磨的，那才是会。 那才能把那个深刻的毅力渐渐的内化到身心。他有可能，我说每次都这样看，每次都这样看，但是那个不是慧，都更明白、更知道、更放下，那个还不是观察。所以千千万万，我们现在那个观察力之强大，我们就要在现在开始去记住它，记住它。不要说哎，定力才有观察力，不是的啦。世间人有什么定力？他的观察力也强，然后在观察说啊，等等，这是我的，或者是往外去观察，往外去分析啊。而且他自信相应，自信见相应的分析，不然现在科学这些怎么发展的这么红，发展这么多，那都是用分别。而、我们现在要强大的那个身体会，什么就是那意念身体分别。分别就是在做慧观的了，所以叫做闻慧，慧就在做观察。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呢，包括我自己，我们要深刻的去觉知它。这一关一定要过，这一关过之后，我们那个觉知力就不一样了。包括世界也没有什么定力，它不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什么？行家？但是它要经过什么？如果说那个相夫，我是没有看过。不是相扑，不是听到说，但是他是刚开始那信念，或是说我们那个武功啊，刚开始蹲马步，而不是以前在说那个信念，那个，听有一个说那个日本那个剑道高手，那怎么去信念他的师傅，每次就在后面打他，是吧？在后面打他，等到有一天他那个。他呢？他师傅要打的时候，他能够挡住。他师傅说：“哎，你出师了，是吧？”所以这个都要经过训练的，经过训练。所以千千万万没有文慧就没有思慧了。思慧是来自于文慧的那个意义，再更深刻的去理解它。没有文慧不可能有思慧，那个思慧都是自己想的。那文慧是什么？文慧就是佛从正出教出来的，依着那个来思维。理解，但是我们说，我们现在还是要思维，但是我们的思维是依着眼文字来了解佛说什么，佛说什么，然后思维更深刻的去观察它，然后更深刻的去觉知它是了义说还是非了义说，我们要依着了义来观察。这一关我们一定要过，否则那观察力不会强大的。我们说要依着那样的学习，我们有的人精神一听他就很快就知道什么。但是他还是有因有缘的，过去是他就有文思力道强，文思力道就强。所以这样的观察，尤其大圣哦，那广观一切法，那更是要这样。所以文思慧千万不要否定，不要轻忽他了。等到修慧，思慧就渐渐脱离文字相了。思慧呢，文字相，因为思慧最重要就是在义理的，在更深刻的观察。刚开始还是依着语言文字来观察他的义理，渐渐他的义理，因为重视在义理的思维，所以他渐渐就脱离文字相了。在思维的后期就脱离文字相了，所以就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日常生活就可以如理思维，就依着那个义理，就是文字来的那义理已经脱离文字相了，直接做观察。等到跟定相应的话，那就是直接对这个现象更深刻的观察，因为在定中那现象看得更清楚了。但是看得更清楚更要做观察，但是那时候的思维修，那时候的思维就强大了，不会像现在我还在一直在思维，是吗？那时候还是在做简别分别，但是那变成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是这样哦。那观察力强大了啊，这个都要从我们的现在开始，我由现在开始。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过程，我们都要知道，所以这个不要忽略它，不要忽略它。尤其我们现在，尤其为什么我现在放胆跟各位这样说的，就是因为我们至少我们现在在学习的方式是这样的方式，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千万千万不要以为哎，我都知道了，好像文慧就是这样而已，不是啦，很可能只是留在深的慧，对，这个我们都要清楚知道，丰满的怎么去修学。所以不要说啊，一到要修慧的中式修慧，就要先以前的知见都放下。怎么放下？我们就是要用那个知见做观察，就是要用那个知见在做观察。那个不是成见哦。不要说啊，先有一个成见来去观察，说有一个成见无常的成见，那怎么是成见？那不是无常无我，不是成见哦。不是我们说不要有成见是吗？ 那无常无我是一个慧力，一个观察力，观察这样的现象，就观察它到底是真的无常吗？是在用这样的慧力去观察它，观察哦，这样的无常，然后再弄还要去割它，割就是观察，不是哦哦哦无常无常，那还不是观，不是那就哦这个就是无常，不是，那还是定，我明明白白知道，那还是在定。定境就应该有的境界，因为它就是变变，什么就是生生灭灭。在定中，观察力强，定力强，观察力强，看到现象就更快。但是那样的知道还不是观呐、啊，还不是深刻的观，还不是观。那现在有些就是说，那就是观，不是观要在拣择分别。但是那样的拣择分别不是像我现在还要在一直在脑筋一直在动脑筋的那样的，那个会过，那个会更深刻的。一看就知道，一看就知道。但是那个看的过程还是在做鉴别，鉴别。就像我看的时候，行家一出手，他为什么出手？他在没出手之前，他就是在做观察。但是那观察力太强大了，一看就知道，是吗？不是，现在我们很熟的，不是吗？你看小孩子一看就知道他在搞什么花样，是吗？或者一看就知道，哎，那个做错了。比如说新进的员工一看，或者同事他先进来，我们稍微一感受一瞄他就知道他的错，是吗？就会去指导他，这个就是我们说我们在职场上有什么定力啊？但是就有大观察力，我们就要借助文字语言的这样的观察力，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一部分哦。不要以为说这个就是都纸上谈兵哦，这个都没用的，对修行没用，不是的。通过这一关，然后到这，我们就会很哎，就是有那个检测力，很强大的检测力。这样在定中，在相定相应的观察，观察力才强大。定中的观察力不是定让我们有观察力的嘞，只是它工具比较好，看得更清楚来。那观察力来自文思慧的那观察力，文思慧的观察力，不是说就像我们常举个例子啊，现在我做一个数学题目，算的头脑上还是算不出来，我先去休息一下，我先去哈。先去让我脑筋清楚一下，但是脑筋清楚不会让我就会算，脑筋清楚来之后，我要算还是依着我以前的在背公式、证明公式，在还有应用题什么，我是那样训练之后的那样的能力，因为脑筋清楚，我那能力就能够发挥出来。不是说我去休息，有那个能力计算的能力就出来没了。那个再没有那个以前的学习，你再怎么样的去休息呀、啊？再脑筋清楚，再回过来看，还是不知道，还是不会去解决它了。如果可以解决，那谁都可以做工程师，是吗？我只要让我的脑筋清楚就可以。所以不是啊，那是要在之前的那个。那定就是让我们的身心清安，就是稳定，然后看到的现象呢更深刻，我们那心呢心力更强大，更强大的时候，那工具好了，很好的工具，这样的话我这个以前的那个技术就可以用出来，那个以前的技术我就会用得更好，然后那个观察力就越强大，那它还是文思慧的那力道，然后借助于修慧，让我们的观察力更强大。这个我们都要理解非常清楚咯，否则的话我们都会对我们这个前面这一阶段我们都不太尊重，不太尊重就马上要到后面来问，那就不够扎实，不够扎实，而且你这个观察力绝对不强大，我们可以看到观察力不强大，刚才哦可能很新鲜，或者是说哎，因为定有了哦，哎，看到我们对我们身心的强武力道也强了。哦，对我们日常生活也能够应付，但是那个啊，如果一习惯了就是这样了，好像比较新鲜，新鲜感应过去了，哎，就是这样而已了，还是在停留在那个地方了。啊，如果这一生都定力很好的话，就只有这样了。以为就是这样的话，他也是在定中，他没有前进的，他没有向慧的方向前进。这些我们都要理清楚来了。但是我这样跟各位这样说的时候，不是说，哎，就说，哎哎，我们这样的分别这样就好了，这个是基础，这个是基础。最基础，我们要从这边出发了，这个还是最基础的了，不是这样就是了啦，不是。 施惠、修惠、献真惠，那有它更没有定啊，没有定。最少要为到地里没有这样的修慧啊，佛法的真实功德是拿不到的。佛法的真实功德是拿不到真正的价值的。因为一切的那功德都要跟定相应的修慧，然后才能够现正慧。这我们都要理得很清楚来。但是我们这个前阶段我们不要忽略它。前阶段千千万不要忽略它。但是前阶段呢，我们刚才说到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如何去突破它。突破它，我刚才说它叫割，我们叫耐心的。我们小时候以前呢、啊，不是有多很多作业，多的那个问你我们的问题，我们都要去思维，我们都要还有什么很多的家庭作业，还有什么补习，要这样而来的。希望这样的说法能够让我们有一种警觉性呢、啊，有警觉性，要去割它，慢慢割。但是这个不会永远这样，你越割的时候，就在割的时候，我们那刀子就越利，刀子就越利，刀子越利。各位，我们不要等到刀子利才欢喜，不用了，不会这样。我们只要感受到，诶，我割到底怎么去割它，怎么去割它？我们只要感受到这个，就会不一样了。我们就知道，好，现在不行，我就要慢慢的割，慢慢割。那所以这个希望我们就在闻慧的时候，在闻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自己要去觉知，就是要去往这个方向去前进，去前进它。这样的话，我们就渐渐的，哎，这样语言文字我们就会渐渐的熟悉，然后在日常生活就会渐渐能够用它了，也能够用它。所以这个第三说，这个一言论哈，言论坚持我这个言论，第三说也否定掉。所以否定这个神秘我的言论，神秘我，什么叫神秘我、啊、神秘我就是接受色身色，但是它还是真我，以及超物质我的恶言论，就是离应即我了。为什么叫超物质我的恶言论呢、啊、就是离应啊，离应的那个，我们跟前面说到那个身面积是身，那个身是什么，就是身体，还有依着身体而来的心理做活动，是吗？以身，所以呢，那个超越物质我的二元论，物质我就是这个还是身就是身体，一般我们都最重要的身体嘛，也最现实的身体，然后再依着身体而有的那个心理作用。所以导师说超物质我的二元论，所以即以友情为身心和的相续者，所以使身心和的相续，这就假名我，没有离开五蕴的假名我，所以他即蕴即我的真我也否定了，离蕴呢，就是因为没有离开身心，但是又不堕入顺势者的断见，为什么不落入顺势者的断见呢？他也是即应即我了，就是命即是我嘛，命即是身呐、啊，身就是可以说就是五蕴呐、啊，命就是我嘛，那也是即应即我，但是那即应即我，他以为这一生身体败坏了，死亡了。那个我也没有了，那就断灭了，那就断灭。但是不落入，为什么不落入顺势者的断见呢？因为从念念无常的相续，它是念念无常，但是能够相续，辗转相依而没有独存自体中，它是无我我所。虽然是无我我所，什么叫无我我所？就是没有实在的我，包括那个说顺势论者的断灭见呢、啊。就是断见呐、啊，他那个我、啊，他那我对他而言是那个实在的啦，因为他是从他知我们有情即就是只感为我的那个我，对那个断灭见的人，他那个我对他而言还是那个实在性的，他只是说这一生身体败坏了啊，这个我也消失了啦，所以。 所以他那个还是在佛法要否定的我啊，还是要佛法否定。所以那个三说的那个我啊，虽然有说明不同，都还是我。这个就是佛法要否定的无我无我所了，就是都是念念无常相续中，就知道那念念是无常的，无常的就没有。其实那个离印即我，他还是认为有一个常的啦，有个常的离印即我，不管是即印即我或离印即我，那个真我的话，那个都还是常的。就是为什么要离印即我呢？他们就认为五蕴是无常的，无常就跟那个常我是常的，是独一的那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才要离印即。所以从无常相续中，无常都就是佛陀观察印出界都是无常相续的，而且也是辗转相依。什么叫辗转相依啊？辗转相依是什么？辗转相依啊？辗转相依就是五蕴啊。五蕴是辗转相依啊，辗转相依没有独存自体了。所以关于说和合相续，和合相续啊，这个如果是以有情人我来说，就是观察蕴五蕴啊，观察五蕴六处六界啊，但是辗转相依啊。什么叫辗转相依？就同辗转可以说在这个地方啊，辗转就是在同时五蕴之间。辗转相依相成，辗转相依相成，所以没有独存的自体，所以这个就无我无所了。虽然是没有，这个是在说明它是没有实在的我，没有实在的我，但是肯定什么有情为假名的存在了。可以说这个假名的存在，有情可以就是那我了，我，但是那缘起我，它是假名的存在。在这里我还是想。在这里还是想再跟各位说一下，就是有时候老师讲了友情面子，那个是相对的存在。就像说讲堂它没有离开砖瓦，但是讲堂它是相对的存在。如果以我们友情来说，那个友情相对的存在，那个就是我，但是那个是假名我，这样可以理解吗？没有离开印处界，但它不是印处界，有它相对的存在，而它相对的存在的这个，那就假名我，和合统一的那个假名我了。所以老师说有。肯定友情为假名的存在，这个友情呢，就是那统一线呢、啊，统一线，那就一般我们说的那个我了。而那个我呢，那个假名我，我们是没有否定的，佛是没有否定那个假名我。但是我们友情呢，就是在那个假，其实它是假名我了。但是我们就在那个假名我上呢，因为只求 有实在的我，那个我呢就要破的了，那就是前面说的，就是。无我无我所，所以我们要在和合相续，咱就是和合相续当中去观察它了。和合在这边说到就是辗转相依而没有独存自体，没有独存自体。相续就是在念念它是无常，念念就是刹那刹那了，刹那刹那无常相续，就是在和合相续观察它是无我无我所，但是它否定这个。没有破坏缘起相，缘起相相对的一个一个的我，那是不能破坏的啦。只是对这个现象，佛陀观察它，原来它是什么？原来它是假名的存在，假名的存在。什么样假名的存在？就是无常相续，和合无我，和我。它幻现出来的一个一个的一合相的这个，它是什么？这一合相是假名的一合相，就像我们这个好像有一个一个的我是吗？独立的一个我，它是假名相续的存在，假名的存在，要这样去观察了。好，所以基本上我们把那个观察，如果去观察对于这个三种寂止的我见，如果去观察它，希望这一部分呢，我们在随时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文字我们随时就把它思维牵出来，然后在日常生活这样用它了。所以老师这样说了，接下来就是不离因处界是吗？但不就是因处界而成立生死的系缚以解脱，就是用这样的假名我，它就可以成立什么？成立自作自受，共作共受，就是这假名我。或者世间人为什么要成立我？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我的话，哎，以前做的，为什么以前那个我在做？不公平，以前那个我在做，现在我这个我在受报，所以那业果就不能够相续成立了。他们就要用这个我，但是佛法是这样，不离开因处界，也不就是因处界而成立那个假名我，在作业在受报，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说，虽然是诸法无我，但是自作自受，共作共受，那自作自受就是。自己做自己受，那是假名我的了。所以就这样说，虽空而不断了，虽空而不断是吗？空是没有了，空不是没有，所以它不会断。虽然有了，这个有不是那实在的有，所以它也不会长了。所以这样的话，业果报就不失了，这个就是佛说的了。所以这个偈颂呢，各位可以参考那个注脚十四。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